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方。和我们一起来谈这个教育话题的，还是在美国公立学校创办了中文项目的李老师，那有将近十年的这个中文教学的经验。李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好。
哎，对，欢迎您。今天聊的这个教育的话题呢，就是中文我们都会用到的这个汉字。中文字啊，那中文字呢，现在呢又分为了正体字和简体字两种，那这两个字体当中呢，它有一些不同，那我们就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李老师，您在教学中您会用哪种字去教学生呢？
在美国教中文哈，或者是汉语，都是教的简体字。这个是就是美国政府要求吧，简体字拼音。我有的那个同学就是同学老师哈、啊，他们是台湾人，那台湾人台湾的老师呢，在美国教课也得用，要学简体字，还要学拼音、嗯。那我教的过程中呢，我是小时候我学过繁体字，繁体字也叫正体字。小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我现在我觉得很幸运，因为当时那个老师啊，他是这样，他写简体字的时候，教我们写简体字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正体字，有一个繁体字的话，哈，他在旁边那个括号里头给我们写一个繁体字，这样我呢认这个正体字没有问题。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也是哇，对不起啊，也是非常好的吧。这样的话呢，现在就学起正体字吧，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学生学呢，主要是学简体字。那简体字呢，学的过程中呢，我会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爱字啊、听字啊，还有音乐的乐和药啊这些字吧，还有龙哈、啊、什么的，我都给他们写一些简繁体字出来，就正体字。你比如说个爱字吧，咱们简体字下面是朋友的友哈，有爱的爱。那繁体字呢，其实中间呢有一颗心，那简体字简化了以后把这颗心就给挖走了，那没有无心的这种爱，不用心去爱的话就不是真爱。我给学生这样一讲的话，学生啊觉得很好玩，所以他们现在学写爱字有的时候就加颗心进去
他们还是希望这个爱是要用心的。
对，要用心爱才是真的爱。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我们说听音乐那个听字哈，挺有意思的、嗯、那我每次讲到听呢，我都会把这个繁体字的听拿出来。这繁体字的听呢是用耳朵听，
对。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那个躺下来那个有点像四那个，其实你要是画成个眼睛的话，它真的是代表眼睛目的意思，
对
啊，
是
啊。然后还有一颗心，下面要又用耳朵听、嗯、还要用眼睛看，还要用心去去听、
嗯、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听字呢就看起来哇，为了掰开了给学生讲，学生也能写出来。那我在讲这个简体字的听的时候，学生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他左边呢是个口，口就是说、嗯，你不是用嘴巴听，而是用嘴巴说，对不对？那右边的那个金字呢，这个在古汉语里面其实是像斧头一样的兵器。
嗯，
那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听我说，不然的话我就要斩你的头。这个听字，
这个如果你要不听的话是吗？
你要不听的话我就要斩头了，我就用斧头一样的东西针对你了。所以这个听字呢
带有强迫意味哈，
又强迫意味，还是用嘴巴、嗯、就是那意思，就是我说你听这个意思、嗯、所以完全改变了真正的听的意思。听你得用耳朵听，用心去听，对吧？所以这个呢，我每次讲起来的话，学生就学的挺那什么，挺认真的，也都会写。
其实这种改变的字蛮多的，你像那个亲呢、啊、这个亲呢、嗯、它就是右边加一个看见的见嘛，对吧？那也是简体字当中呢就把这个看见的见去掉了，应该亲呢、嗯、就是亲人相见，他可能 这样才亲是吧？结果呢，把见去掉了，这个亲也不亲了。觉得这个正体字和简体字打个比方来说的话，你就怎么形象一些呢？
我觉得，你比如说这正体字吧，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哈，这个就像一个人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肢体似的。那简体字呢，我就感觉好像就是把胳膊呀，或腿呀，或把脑袋呀，或把心呢给挖出来了，就不完整了。
啊、哦，所以有叫残体字这个词，就是这种感觉。
哦、哎，这个我觉得用
的挺好，有人把简体字叫残体字，
是有点残废了、
嗯，
真的是。嗯，我就感觉这个你，我尤其是学会写这个正体字以后哈，我写着写着，有时候教课的时候，哎，怎么就写成正体字了？然后还得给改成这个简体字来教学生。那有的时候我就会把它这两个都写下来，然后让学生自己去看，自己去学。这个字呢，我觉得你简单的剪的太简单了的话，没有什么内涵了，就是这个文字的内涵缺少很多。
对，我们这个汉字呢，其实真是哈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哎呀，想想也真是多么的渊源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从最早甲骨文嘛，对吧，乌龟的贝壳也好，说是动物的骨头上也好啊，刻字，从甲骨文到今天、
嗯、
现在都键盘输入了嘛哈。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它真的是也见证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这种兴和衰呀、啊。所以、
嗯、
对这个正体字简体字，如果说它这个来龙去脉的话呢，汉字起源呢，它是应该是从商朝吧，商朝的甲骨文，也是到现在也是公元前1600多年，它也是有个过程，先是甲骨文，然后是金文，然后是小篆，然后呢是隶书，对吧？然后传统汉字的正体字在汉朝之后呢，它就其实才开始定型的汉字，那就保留了古字的这种结构啊，还有它的这个意义。那实际上是到20世纪的时候，才为了提高大家的识字率啊，所谓的扫盲啊、扫文盲啊，对吧？那中国大陆呢，是从1956年。也就是49年之后嘛，是这个中共建政之后56年，他推出了简体字的改革，他简化了大概是有1/3的常用字。其实他这改革字体呢，有一些他也是借鉴了历史上的一些草书，就是人们写呢哈、啊，这个老百姓啊写有些复杂的东西，他也简化了，手写的时候就把这些简化的这种呢草书呀，老百姓俗字里头给改过呢，他就也引到进来，所以在当时其实就是有文化争议的。
嗯，
到今天的话呢，就是这个汉字的那个内涵的确是被抽去了很多，这汉字的意思啊，哈，就是一个字，它就告诉了你内涵。你比方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这个武术的武啊，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停止的止，一个是戈，就是代表武器的那个。它的意思就是用来干嘛的呢？停止战争的。哎，你说是不是很有哲学？
有、哦、我跟你讲，你让我想起来一个字，就是国家的国也是啊。
啊、哦、里头
比如说现在、哎、简体字国家的国里面就是一个王或者是个玉。
对。
啊称王啊，那个边界呢就是那个 box, 哈、啊、我们叫 border,、
嗯、
哈。
是。
那传统的那个国字呢，后边就是右边也是戈。就是武器的意思，兵器的意思。那么就是说，你要想保护你的边境的话，哈，你的国土的话，你得有这个武器，有兵器。你刚才说这个武字，让我想起来这个国字了。
嗯，所以整个的我就说字本身它是有内涵的，你看就它多么有哲学呀，就是一个字它就告诉了你这个是干嘛的，武力是用来干嘛的呢？是用来停止战争的，不是用来扩张，不是用来占领，不是用来得到什么。当你什么情况应该使用武力呢？你是为了停止战争，有意思吧？哎、
嗯，
所以我觉得
有意思。
哎，所以这些这真的是代表着这种古人的一个哲学呀。那正体字它就保留了汉字这种造字的初衷呀、精髓呀，那可以让今天的我们还能感受到这种古人呢、啊、创造字的一些智慧。简化字当时推出的话呢，它是为了就是大家写字方便呢、啊、快呀、啊、学习起来呢、
嗯、
简单呀、啊、入手也是容易嘛，对吧、
嗯、
它所以表面上是笔画它是少了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话就把汉字的灵魂给去掉了。那也有些 不认可这种简化是为了当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嘛，就帮助人学习，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有质疑的声音是说，那你看现在使用正体字的台湾也好，澳门也好，说是香港也好，那人家是存在是因为用了正体字文盲多的情况吗？是吧？
其实他们文化水平可能会更高一些。
也许是因为懂了内涵是吗？这个不晓得了哈。就所以当初的这个想做这种改变的这个初衷呢哈，跟结果看起来其实可能不像当时想的那么简单啊，就是真的是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哈，然后简化了之后大家就文化水平全提高了。
你说这个逻辑关系有一个字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古代的那个就是正体字的那个音乐的乐哈，和草药的药哈，特别像。那就是乐呢，上边没有草字头。
对，
你如果加个草字头就成了药了。
对的，
那就是非常好的音乐，就是挺那什么的，挺优雅的音乐。你再喝点那个叫什么中草药，就成了你的药了，是不是？就是有点 herb 啊，有点那个什么中草，那不是草字头吗？这两个呢，我觉得真是你要写出来的话，这俩字儿，音乐和药哈，一看就知道他们两个有关系。但是简体字这个药啊，和音乐的乐呀、
就没有关系，
没关系。药就是药，音乐的乐就是乐，一点关系没有。我觉得这个完全改变了，就是说，古人的那些思维吧。我觉得古代人可能也比较平和，比较那个什么一些，就是比较 organic 那种哈，听听好的音乐，很安静的哈，然后再采一些中草药哈，然后那个加点 herb， 那就是他的药。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们从这个自己人生阅历上也能感觉到，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听一些很舒服的音乐的时候呢，你是会容易平静下来的，对吧？如果说你平时你也没有什么，但是你听一些躁动的音乐，它会让你很烦，它就会，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以，音乐真的是可以带动人的，它也可以，你像我还记得其实有那种实验嘛，我觉得中国也有呀，给那个鸡也好，就是下蛋呀或者是干嘛，他给那个鸡棚给他们放音乐，对吧？就放那个古典音乐，但是下蛋就好呀，然后那个就是给，就是包括牛呀什么的，它是有效果的。
对，那日本的不是还有一种牛吗？然后还给他按摩，然后听他给他听音乐，然后他那个肉呢就特别的嫩呢，特好吃，比美国这个牛要好吃，牛肉好吃。
对呀、所以，
这音乐确实是。那但现在呢，有好多你，我要这个讲到这个乐的时候，我还特意要跟学生提一下，你要说就是音乐再加上那个什么。一些herb的话就是要的，那学生现在听的基本上都是比较那个躁的那个音乐，很烦躁的那个音乐，就是不是特别平和的。那我有的时候就会找一些比较古代的呀，一些乐器呀，给学生讲一讲啊，比如说二胡啊，然后那个古筝啊，还有琵琶呀，让他们听一听弹出来这个就特别美的这个音乐，说这种叫音乐，不是现在这个乱七八糟乱喊的这个叫音乐。所以学生呢，我觉得还得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他还把这个传统中国人这个思想思维啊，这个什么叫音乐啊，怎么叫平和的音乐啊，还得再理解一层。
学了字的过程中，然后把这些东西也融着跟这个美国的孩子也好，年轻的孩子去分享哈，挺好的教学哈。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稍作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那和我在一起的呢是李老师。哎，李老师好。
哎，你好。
发现我忽略了哈，刚才休息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你说是美国政府要求在美国教授中文的时候要用简体字来教。
对，
这个
对，
我觉得好奇怪呀，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他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和政府，他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您怎么理解的？
我的理解是，有两个，我觉得是这样。刚开始呢，就是成立那个中文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火热的前几年啊，就是因为跟中国的生意往来特别多， 所以呢，就是出于就是生意往来的这个，就是多学一些这个，可以做生意啊，是 business oriented 的，这样就推荐了很多简体字啊，然后呢，就要求所有美国学校都要教简体字和拼音。这个拼音呢不太好学，你知道吧？这拼音因为是不是英文的那种那个音，有好多音都发不出来，比如说这个 x 啊、斜呀、啊、什么，还 t 呀、啊，学生总是发不好。还有这个 c 字，餐厅啊、菜呀、啊、都发不出来。他这拼音呢，我听说也是当时是跟那个苏联的这个一些语言专家在一起搞出来的，所以他那个发音可能都比较苏联。那再回到刚才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呢，现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为什么还教这个简体中文哈？还有一个就是我问了一个德国老师，德国老师他是这么说，他说的，我们要学enemies language，就是说要学敌人的语言。我说啥意思啊？你 说你这时候教德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跟德国人打仗，我们要学会他的语言呢。第一个，他可以比如说做一些就是交流啊；第二个，还真正能看得懂啊，也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你说现在电脑上有好多什么 cyber 啊、什么 attack 啊什么的哈，那比如说他学，他要学繁体字的话，学那个正体字，怎么讲呢？意义不太大。为什么呢？台湾他也不会来怎么样你，是不是？或者是澳门也不会怎么样你。我觉得这可能有两个考虑吧。我不是美国政府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当时我都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他要推行这个简体字？第一个就是为了好像生意往来。现在来讲，我听听那个德国老师的那个反应的话，他说你可以学习一些敌人的语言，这样的话你可以就说突破他们的一些。怎么讲？他们的一些干扰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反正现在是，在美国学习中文的都是学的简体字和拼音，
哦，它也不分州，真的是各个地方全都是统一的。
应该是因为
哦，
老师基本上都是大陆老师，
啊，哦。
也有台湾老师。比如说我在上那个，研究生的时候，那我们班上也有台湾老师，但是台湾老师就跟我抱怨说：“哎呦，我还要学拼音呢。”我说：“那你们不学拼音，你们怎么输入啊？”他说：“我们叫注音。
对，他们是
”
注
我
音。
说：“你给我讲讲注音是怎么回事哈？”注音呢，他就说是其实是汉字的一半，学起来就是一个部分。他学中文其实学得很快，那种方式。现在学这个。学汉语吧，我觉得又学拼音哈，这拼音跟汉字有没关系，对不对？你还要学汉字，学完汉字呢，你还要学这个 tones，这个真是我跟你讲，一层一层一层，挺难学的。这个学中文，学汉字。
苦了现在的孩子了哈，其实看起来是在笔画上多了一些正体字，但是因为正体字它用的是注音，但是拼音和注音和这个字呢，它是一体的，它就一起连着，就可能更好理解。然后这
哎，
个简体字就变成了笔画少了一些，但是实际上它断了那个联系和根嘛，所以它这个东西它都是后加进，就是有点笨呢，是不是？
挺笨的。
嗯。
你看，你教了拼音以后啊，学生不会学汉字，会说了，
嗯。
光会说。然后呢，他是文盲，他不会写字儿，他也看不懂。那你还得教汉字吧？教完汉字，等于说他就会看书了，会看呢，会写了。那就是这又是第一层。第二层了哈，第一层就先教拼音。我一般教课的时候，我拼音、汉字和英文的那个意思，我一块儿教。
这孩子也
这
会
样的
混
话
是
呢，
吧？
哎，这样的话呢，学生刚开始学的慢一点，但是他学起来之后呢，他一下他看了拼音，他就会这个汉字。到最后，我就把汉字就把拼音全去掉了。我说我们中国人平常写字儿也不写拼音，就是打字的时候你得会写拼音是吧？会打。那平常就是写写那个 essay 啊，写小文章的时候，你就给我把中文字写出来就行了。
嗯，嗯。
这样的话呢，痛啊，还是另外就是那个声调啊，这个我上次讲过，也是挺难学的，对
四
美国学
声，
生来
对，
说。
他不会发第四声是吧？
第四声很难发，还有的时候第四声和第二声都是反过来的， 所以你听他们说话，有的时候他学了中文了，但你让他就是你不给他纠正的话，听起来有点像咱们哪儿啊，比如说山西啊，山西啊，有点像那个 Midwest 那种口音似的，他自然就有这种口音，挺有意思的。
嗯，哎，我这个想象了一下，第四声，因为四声就往下掉嘛，对吧？哈，那他们总是卷着往上走，我在想，是不是真的就是他们的心态上，这个老美的心态也比较阳光哈、啊，他就喜欢什么都往音儿往上走，
有这可能性，
他就没有那个降下来的东西哈、啊，那个按的，
嗯，对，那降下来的那个东西呢，得使劲儿才能，你比如说是，对不对？
嗯、
对。你得使点劲儿吧，那美那美国人说话他不使那么大劲儿，所以他就说不出来，他就说是，对，就这样就怼上了啊。那尤其教汉教数字的时候，一二三四，对不对？
对。
那尤其我是北京人，北方来的，那就是二和四，你得使点劲儿吧。有的时候还得教他们怎么攥着拳头还跺着脚的，才能把这个四，二四六说出来。
他们的四发生什么样的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
就这样读的。你真得给他使点劲儿。那有的时候你不给使劲儿的话，他比如说想说个什么东西的话哈，他说的那音不对，你真
听
不懂他说啥。
那你们这课堂肯定也是蛮有趣的，哎，
有趣有趣。嗯、
对呀、啊，说到那个这个正体字简体字，你的学生中有没有说偏好于说，哎，这个？喜欢写简体字，就是正体字，就它繁琐呀，然后呢，不爱学呢，有没有？
这个呢，平常学的都是简体字，你有偶尔的话给教点繁体字，他倒愿意学。你比如说龙这个字哈，那龙它有的时候学生写不好的话，
对，
写成跟犬似的。
哦，
那简体字他写不好，他也。写成跟犬似的，那跟狗似的，然后我就把这个繁体字的龙给它写出来，然后那个下边那三横哈，然后我再给它往下那个就是飘飘逸逸的给打出像那个龙飞凤舞的那样、嗯、哎呀，学生看完了高兴的不行啊，他就要学怎么写这个龙。
哦，
还有那个书籍的书，对吧？
对、啊、
书籍的书呢，那个
有好多花，
好多画横横道道的，有点像那个什么似的、嗯、书架子似的。
哦、
嗯，那你慢慢慢慢跟他给他掰扯开了，然后一笔一笔的跟他讲讲透了，他倒是愿意写这个繁体字，他觉得这个好看。
哦，
他主要是视觉方面他觉得好看，尤其这个龙字，龙学生写不好，就尤其是竖弯钩，他写不出来竖弯钩的话，他那腿是直腿的话，那就是个犬呢、啊、我说你这是犬，你是狗还是龙？
不过这个龙啊，在东方的文化中跟西方的文化中是不一样的，就是东方文化中这个龙呢是一个好的一个神兽，但是在西方呢文化中那个龙就代表着一种魔兽，
地狱的那种，吐着火星子那种的。我不知道这是当时可能翻译，就是搞翻译的人肯定是翻译错了，这两种动物完全不是一个动物，
对，
你说是不是？
对，
结果西方龙东方龙完全不是个意思，然后每次讲到这个龙的时候都要跟学生把这个事情跟他讲清楚、嗯、哎，东方的龙是什么样，长什么样，东方的龙是在哪里，他们都会往天上指，说在天上、嗯、那我说你们的龙在哪儿呢，说是在地狱，学生就会他也能够就是理解这个，就是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文化，尤其咱们那个龙给他看看一看，还有日本呢那个龙啊也都特好看、嗯、知道吗？
那个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正体简体这块呢，就是正体字它走到今天呀、啊、有人也会说了，真的是感谢是就是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是澳门也好，保留了这个正体字。不然的话，如果说当时这种改革就全都实行了的话，就没有了。现在
有，那中国的那个语言大半很多，就是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就断层了。
对、然后古籍就读不懂了。
对
啊，真的就是 字也都不一样了，就好多东西，那你简化之后可能再简化是吧，就离这个越来越远。那刚才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正体字跟简体字的一个不同化，就是那个书法呀，就是正体字的那个结构，它一个是刚才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体字它保留了这个造字字体的那个内涵和意义，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它那个结构它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书法。
嗯，是，
所以这块也就是你刚才说你把龙写成正体字了呢，哎，学生们就觉得很好看，他就想学，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对，还有比如说飞呀，咱们那个飞就是一个飞字哈，
嗯，
那在写繁体字的时候好像有两个飞，然后下边还是个升，就是升高的升，他就说真的很有意义，很有意思。那其实你说台湾呐、啊、香港啊，还有其实你要去唐人街的话，一般唐人街都是用的繁体字啊。我学生呢，就有的时候你学了一大堆简体字，到唐人街去那个什么 field trip 也看不懂啊，所以我得慢慢教他们。现在呢，只有大陆、新加坡、应该是马来西亚
对
用简体字，
对
对吧？那就是在海外的很多就是不是大陆来的华人吧，他们保留了，尤其唐人街的那些汉字基本上都是繁体字。那学生拍完照以后，比如说我们去 field trip 拍回来以后的话，我们还来再给他分解成简体字，他才认识，不然他也不认识，学了半天中文然后到了哪儿然后一看也不懂。所以呢就说简体字繁体字，我在教课的过程中，我不知道其他老师了，反正我都教一教。
嗯，这是孩子们这样的话呢，出去他会有一些成就感嘛，有兴趣，尤其要去台湾旅游更麻烦了对吧。
我们现在不用去台湾旅游，因为我们的那个叫什么交流项目，就是跟台湾两个学校就是
写字有往来的话，就是要用到正体字。
对，我们是这样，台湾学生写完正体字以后，他跟我们得翻译成，就是到 Google Translate 再跟我们都给转换成简体字。他上边是繁体字，下边给我们写的是简体字。我们学生写呢，写完简体字，我还得跟学生说，你得上 Google Translate 把它给转换成繁体字。你这样的话，简体繁体这两边都得学一学，看一看，他慢慢 train their eyes， 他眼睛慢慢他就会识别这些字体了。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不管学校里教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呢还是两方面都去掌握一下，学习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说对您的小朋友在学中文的话呢，也是首先呢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还是要会中文。当然了，在家里头会说、那天我那个嘉宾来，我就问他，你这个孩子跟你讲中文讲英文呢？他说我的孩子在家里必须讲中文，就是孩子跟孩子之间说话也只能讲中文，就是不光是跟家长，是在家里就是要讲中文。那时间长养成习惯的话呢，他就是回家的确是就会是语言就切换到中文了。那时间长的话呢，他的中文就是那种水平会被保留，所以这个还是挺重要的。那现在大了之后，其实中文都还是蛮流利的。那有的呢就属于他会说，但是呢不太会写，就这样正常沟通都没有问题，那写就是不太认了，因为他有难度嘛。那这些我们在这里还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学中文，然后呢字啊也是在他小的时候嘛，就是学习的那种，他们的学习力是很强的，他们能装好多东西，不像我们大人装了这个就把那个挤出去了。小朋友让他多多的学习，然后怎么学是很重要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告诉那个龙是那么写了之后，他宁可他要去写那个繁琐的龙，对吧。
嗯，
所以兴趣，把孩子的兴趣给他。那就像你刚才说那个飞，你告诉他里头含了那个升高的意思嘛，对吧，飞是什么飞啊，一个字就看出来了。你说这个武术的武的这个字的内涵，就是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它是有它的哲学哲理在里边的，都多么好呀哈，真是听里头你要带心呢、那才要听啊，是吧，
你用耳朵听、你要用心听，还要用眼睛看，
对，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配合呀。
哎，对呀，
就不是说像开会，像那个中共国开会似的哈，耳朵放那心全都不在那儿，只负责。
哎，你说开会啊，你说这个党字啊挺有意思的，简体字这个党下面就是一撇一个竖弯钩哈，
对呀，
是不是？那个繁体字的那个党啊，下边是个黑色的黑字啊。
对，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党都跟黑乎乎的东西掺一块儿去了？
对呀，这个结党嘛，这是不被认可的，就是你正常君子往来嘛，就是正常交往。他这什么才会让人去结党呢？他是应该有一个利益集团也好，有个什么因素也好嘛，对吧？所以这个
有意
党
思。
派本身，它其实就带了这些因素在里边了。
黑色因素，好多东西。
你说您这边作为啊，在美国教授中文的老师，那尤其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必须要教简体字。然后呢，您的内心呢，其实呢，有非常的认可正体字的这个内涵，包括它这个，对，像您打比方的，一个是健全的肢体和一个残体字哈的这种区别的话，怎么去让我们的这个传统字的传统去承传呢？能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简体字。你教简体字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繁体字你自己会写的话，那就写在那个简体字旁边儿。或者呢，有的时候我做的时候，上边一溜全是简体字，下边我写是繁体字。这样的话，学生呢，慢慢他就会认字了。这样的话，还有呢，比如说你要以后孩子有机会去台湾去上个学呀什么的，把这个传统的这汉字给学下来。因为简体字，比如说你已经教了他了哈，他基本上也会了。你比如说这个云彩的云吧，那简体字就把那个下边那个云就写下来了。那繁体字上面还有雨呢，对吧？
云
哎，对
到
吧？
底是从哪儿来的呀？是吧？
对，得有雨水吧，得有一些那个什么吧，雾啊什么的，雨啊，就所以它非常有意思。我就觉得，这个简体字、繁体字呢，我觉得你学的时候啊，都别那什么，别耽误了。但是正儿八经的想学的，就是说，学的好啊，我觉得还得把这个正体字，这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真的是精粹啊，是咱们以前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这个语言，还有文字，好好学学。其实也不难，它里面都有故事。
习惯了就好，尤其小朋友学习起来更是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来推荐，就是正体字、简体字，哪个都别忘了。简体字可能是写的方便一些哈，没关系，很快。那正体字它有内涵，孩子们理解了之后，那个字也蛮好记的。像听，真的是哈，那么繁琐。它为什么要那么繁琐？加了左面加耳，下面还是个王，对吧？然后上面实木，然后一心，到底怎么去听哈？多么有意思呀！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故事，挺好的。大家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跟孩子们可以分享这些，保留正体字的这种传承。然后呢，也其实它就是整个的中国的这种文化和理念和哲学就在里边了，对，所以是这样。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上次有分享过“干净乐学”，就是我们干净 Word 哈，您上网上就打这个“干净 Word” 这个网站，那上头呢有很多方便孩子学中文的这个视频，很多的节目，它呢有多种语言，有英文的，您可以选择，那就是英文的节目，也可以选择中文的节目，它呢也不会让人上瘾，它不是那种演算法让你吸引上瘾的，它真的是想做一个在现代这个时代啊，一个干净的这么一个平台和环境。林老师在教学当中经常使用这个“干净世界”啊，里面先有“干净乐学”的这个平台，那有很好的体验，学生也很喜欢。所以在这里，如果说小朋友回家了，那我们家长给些什么呢？推荐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上面有两个挺好的，就是一个叫毛笔爷爷，毛笔爷爷呢就是教汉字的，这个毛笔爷爷呢也可以说是悠悠自在。这个第二个悠呢是游泳的游，悠悠字就是写字的字，悠悠自在。你可以打一下，打出来以后，这里面好多就是小视频学汉字，哎呀，可有意思了，
对呀，对呀，多好啊！有些好东西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但是呢，大家还不知道。在这里，我们也把看到的、用到的呢，跟大家来分享。